各位善知识，我们今天来讲第八节《金刚经》的修心课，关于生死的秘密。讲这个话题之前，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说有一家人，他的小孩满月，摆这个满月酒，那请了很多的人来祝贺。客人们呢，送了很多的礼，当然也说了很多祝贺的话。有些人说这个小孩子的面相真好，将来一定是一个当大官的料。那有些人说呢，这个小孩的眼睛很有灵气，将来一定是个大才子。啊，诸如此类的恭维的话，主人呢听了非常的高兴，一一答谢，并且请他们就坐吃饭。这时候突然冒出了一个冷冷的声音，说这个小孩以后肯定会死。这个主人一听，脸上立马阴沉了下来，然后让仆人把这个说话的人给赶了出去。那这个呢，是一个民间的故事，是我在鲁迅的杂文里读到的。鲁迅呢，用这个故事最后得出很感慨的是，说假话的人都得到了很好的招待，而说真话的人却被赶了出去。其实呢，那些得到款待的人也并非是说了假话，那些人说的其实是一个祝福语，是一个祝愿的话，或者通俗的说是比较好听的话。为什么好听呢？因为它折射出了主人他自己的愿望，主人自己他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够升官发财，愿意他将来能够成就一番大事，而听到别人口里说出了自己的意愿，他当然就非常的高兴。说的人其实也没有什么错，听的人也很高兴，其实也没有什么错。那么一切的问题也就在于生活中许多想不开，许多执着，是因为我们把这个愿望当成了现实。这个刚刚满月的孩子将来也许会当大官，也许会成为大富翁，会发大财，这都有可能。这仅仅是一个愿望，是一个还没有实现的愿望。对于一个满月的，刚刚满月的孩子来讲，他未来有无限的可能性。但是只有一个可能性，它是最接近于真实的，那就是以后不管什么时候，他肯定都会离开这个世间，都会死掉。他也许以后会当大官，也许也会成为大财主，或者什么什么，这些都不确定。但是这个死亡这个事实是一定的，是确定的，是不容争辩的，不容怀疑的。他唯一确定的就是死亡。但是我们都不愿意去面对这个确定的唯一的事情，相反我们沉迷于不确定的这些事情之中，沉迷于不确定性造就的浮华之中，把这种虚浮的当成了真实的，把想要的东西当成了真实的。在世俗层面，死亡它是唯一的一个真相，但是这个真相恰恰是人们都不愿意面对的。事实上不只是死亡，几乎所有的事情的真相都是不同程度的人们的禁忌。人的心理倾向容易回避真相，而活在虚假的愿望里面。其实那个满月宴会上的那个主人 和那些说好话、说恭维话的人们，都只不过是无意之间都受制于一个禁忌，那就是什么呢？关于那种人们观念上死亡的这种禁忌，不好的这种不好预兆兆头的禁忌。也并不像鲁迅先生理解的那样，说那些人刻意说假话。那这个禁忌，它是一种掩盖和粉饰，它是一种阻止人们去面对真相。所以呢，如果推开这个禁忌的墙壁，我们直面的真相，那么这个才是觉悟和解脱的开始。日本有一个作家叫谷崎润一郎，他这个谷崎润一郎呢，他有一写古代日本宫廷生活的小说，说有一个男子呢迷恋上了宫廷的一个女子，他想了很多的办法都没有办法得到这个女子，但是内心呢又非常想得到她。后来这个男子终于明白自己是不可能得到的，还不如放弃对这个女子的迷恋。那么如何放弃呢？这个男子想了他许多的缺陷，但是都没有用，还是内心非常的迷恋。最后他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什么呢？他打算去看一下那个女子的排泄物啊，以为只要看到她的排泄物就会彻底的粉碎因她的外表啊这个美好所建立起来的那种虚幻的感觉，他就可以彻底的不再迷恋她。结果呢，那名女子明白了这个男子的心思，然后呢他就在这个自己的便桶里做了手脚。当宫女把这个女子的这个便桶拿到园子里的时候呢，这个男子就去跑去偷偷的偷看，但是他发现的却是美丽的花和芬芳的这种气息。这个结局让这个男子呢完全的绝望，他只能用自杀来终结对那个女子的迷恋，因为他发现能排出的大便啊，原来他的排泄物都是花啊，都是芬芳的气息，完全就没有办法了，只能以自杀来去终结对那名女子的迷恋。其实我们清楚，就算是再美的女子，再帅的男子，都有那种排泄啊，都会排泄，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一般人呢，他不大愿意去想到这一点，更加的不愿意去看到这一点，他更愿意沉迷于眼睛所看到的美貌之上，沉迷于自己对美的想象之中。当那名男子决定去看这个美女的排泄物，去面对一个真相，确实是有助于他自己从执着里解脱出来的。那这个呢，也是我们佛教里面的一个基本的修行，叫做修不净观，就是通过对身体器官的这种观想，明白到再美的美女也不过是一堆的血和肉骨头组成。用现在的比较时髦的学术用语呢，就叫做去魅，把魅力的这种幻影一层一层的去掉，把它还原成普通的一种存在物，然后你就不会执着于它的美貌。那个第一个故事在满月宴上说孩子会死的人，这个呢有点像我们以前读过的童话叫皇帝的新装啊，里面的那个孩子说出了一个很简单一直就在我们的面前的这种真相。这个皇帝赤裸的身体在街上招摇，显示着所谓的他的华丽的服装，所有的人都在赞美那件看不见的华服，因为人人都害怕被认为自己是愚蠢的人。只有一个孩子老老实实地说出了他看到的事实，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说皇帝没有穿衣服，他只不过是一个裸体，哪有什么漂亮的衣服。 所以宴会上说孩子会死的人也只不过是说出了一个简单的真相，但是人们不愿意看到或听到这个真相，人们愿意用各种祝福的话去构建一个繁华的日常的世界，让自己沉迷于其中，让自己沉醉于其中。这些生活无论多么的热闹，最终都会因为人的沉住坏空这个社会的现象，人最终都会因为死亡而归于空无和寂静。真正留下来的只有寂静，只有空无。所以我们日常所执着的那些东西，就像皇帝的新衣，它是一个幻觉。事实上它只是一个幻觉，赤裸裸，空无一物。但是人们喜欢沉醉于这样的幻觉当中，只有那个天真的孩子和那个清醒的成年人，他说出了真相，啊，这一切都是虚妄的。所以佛陀他在很早的时候，他就发现了这个死亡的意义。他觉知死亡，并不是仅仅觉知到人类生活黑暗的一面，因为佛陀他不是一个悲观的人，虽然他的思想啊，从人类生活悲剧的一面开始的，啊，头两节课讲到了他四次出门的这种故事，但是死亡的这种信息，在佛陀看来，它并不是一个完结的信号，而反而恰恰是另外一个层面的提升，它是一个提升的信号。因为借着这种觉知死亡，我们可以摆脱对于现实生活的迷恋和执着，迈开自我解放的第一步。所以呢，我们佛教另外一个法门叫念死无常，念死这样的一种修行，在我看来比修这个不净观更加的重要，也是更加根本的一个法门。如果常念死无常，这种念死的意识没有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你就不可能是成为一个真正的佛教徒。那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在他著名的论著里，叫做《菩提道次第略论》啊，上次给大家提到了《菩提道次第广论》，他还有一本著作叫《菩提道次第略论》，里面呢就指示了成佛修行的进阶。这个进阶第一步是从哪里开始？就是从念死开始的。宗喀巴大师认为，念死是摧坏一切烦恼的重锤，就是你经常念死无常，能够摧坏一切你心中所产生的烦恼和恶业。你的心直不死者，乃是一切衰损之门，就是你的内心啊，一心想求长生不老，想求不死，这个呢是一切衰损的之门。念死者乃一切圆满之门也，啊，经常念死无常的人是一切圆满的是一切圆满的大门啊，就是说这是一个我们进阶一切圆满的这样的一个法门。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念死无常呢？第一，要时刻想到每个人都一定会死的，任何人他的寿命都在不断的减少。我们叫在道德经里面啊，在易经里面也讲到了，人从一开始，我上次讲过消息啊，人从一生下来开始就奔向死亡，这个寿命随着时间慢慢的它就会减少啊，不会说增加。第二个，这个时刻要想到死期是不确定的啊，不是说你现在刚刚出生呢，你就会比别人多活，这个不一定啊，随时都可能会死。就像佛陀讲的，生命在一呼一吸之间。第三，要时刻想到死的时候，你无法带走任何东西，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帮到你，除了你内心的信念。所以呢，我们应当舍弃对尘世中种种利益的这种爱欲，要向死而生啊！这其实也是一本书的名字，向死而生，是一个让人 喜乐的名字，因为你对于死亡的觉知和思考，这并不是一种悲观啊，而是一种无限的开始。因为借着这种无限的开始，你的生命就会变得更加的圆满。它既不是悲观的，也不是那些祝福的话所营造起来的乐观，它只是喜乐，当下的一种喜乐。所以人类啊，在专注于我们现世的生活中啊，你刻意的去隐瞒死亡的真相，在我们的成长的过程中，很长时间都不能够面对死亡，要么非常恐惧，要么觉得离自己非常遥远，是别人的事。我呢，这一生之中啊，经历过多次的死亡，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啊，自己经历的。25岁，自己的母亲去世，那时候他刚刚毕业，真切的就感受到死亡是离自己如此的紧密，是我生命之中必然发生的事情。而在以后的每一年，甚至每一两年，就看到身边的很多亲朋好友，或者是非常亲近的人，一个一个接着闭上了眼睛。这种震撼是超过了一切的理论与说教，所以几乎它是一个巨大的压力，促使我自己去思考，去寻找出口，去寻找我自己想要的人生。在面对死亡刚刚开始的时候，最初它确实是一种非常悲伤的一种悲剧的情怀，但接下来你会发现是为更为巨大的一种解放，是让你从现实的生活和图景里解放出来，它会进入一个无限广阔的一个境地。这种心理的体会呢，它又有点像很多人体验过失恋啊，刚刚失恋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很悲伤，同时我们渐渐的发现，在我们所爱恋的对象之外，有更加广大的天地。因为我们发现自己因为恋爱的那个对象啊，而遗失了更广大的欢乐。有人说何必为了一棵树而放弃整个森林啊，也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呢，那你的失恋会变成了一种解放，一种解脱。那据说每年夏天雨季的时候，佛陀呢都会从天上回到人间。那一个叫华瑟的比丘尼，他为了第一个见到佛，他就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位转轮圣王。转轮圣王是佛教里面君王的概念啊，他不是政治意义上的王，有转轮圣王啊，有金轮圣王、银轮圣王、铜轮圣王和铁轮圣王啊，这个就不做解释。这个转轮圣王是最厉害的，能够统一全世界。所以呢，大家都看到了这个转轮圣王，纷纷的相让。结果呢，这个比丘尼呢就成为了最先向佛陀礼拜的人。但是佛却说，你不是第一个向我礼拜的人，须菩提才是第一个礼拜我的人。但是大家在人群中并没有看到须菩提，须菩提其实也没有来到现场，他只是远远的去观察。他看到那么多人都在等待着佛的降临，他想到的是，眼前虽然这个气象非常的盛大，但是不可能长久的持续下去，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出现毁灭，这一切都是无常的。那佛陀认为须菩提的这种观察已经到了诸法皆空，这是真正的见到了佛。所以呢，佛陀问须菩提，是不是可以身相见如来啊？回到我们《金刚经》的内容，那须菩提他当然回答不可以，因为如来所说身相既非身相，这个有一个重点，就是见如来啊。如来是佛陀的另一个尊称，这个见如来我们不能从字面上去理解啊，去面见佛陀，并不是用你的身体去见佛陀的意思，而是指见到如来的真实的面貌，叫做什么呢？见到事情的真相或者本来面目、自信。 那以身相去见如来呢？意思是，你是否可以透过外在的这种形象，外在的这种表象来把握存在的真实性呢？佛陀回答，不可以，因为他所说的身相并非真正的身相。然后他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也是最彻底的一句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所以一切的形象它都是虚妄的，你只有发现了一切的形象都是虚妄的，你才能见到如来，见到你的本性，见到真实的样子。那这句话就意味着我们的生活在这些假象当中，如果你要得到解脱，你必须去寻找那个真相。满月宴上那个说孩子会死的人，或者古奇润一郎小说里那位意识到美女也会排泄的男子，和一般人相比，其实他看到了一部分的真相。然而死亡也罢，排泄物也罢，它都不是最终的真相，它们只是低层次的一种真相的一部分。那《金刚经》里讲，佛陀说了最彻底的话，那就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也就是最终的真相。所以死亡它并非是最终的真相，最终的真相是超越生死分别的，既非生也非死，它是空性的。那如何把握那个最终的真相呢？金刚经里反复使用一个句型，大家有没有意识到啊？透露出了通向空性的道路。那金刚经里反复使用的一种肯定同时用的句型有三句意，大家要斟酌一下。比如说，庄严佛土者既非庄严，是名庄严。佛说般若波罗蜜，既非般若波罗蜜，是名般若波罗蜜等等。然后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啊，这虽然只有两句话，但实际上第三句它是省略了，省略了什么呢？是名真相。这些句子如果按字面上理解，你听起来好像很玄乎啊。比如说佛说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是名般若波罗蜜，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说，佛所说的解脱的智慧其实并不是解脱的智慧，只是叫做解脱的智慧，好像是玩的文字游戏。但是佛陀用这样的句型表达的是什么？他想要表达什么呢？想要让我们领悟什么呢？其实佛陀要告诉我们的是，所有的名相都是一种假相，也就是所谓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首先所有的名相都是虚妄，或者说人类生活的假象，首先是由人类发明的各种概念和名称组成的。这些名称和概念，它本身就束缚了我们的心灵。所以，解脱的第一步就是要去掉名相，去掉这些概念，而去寻找真实存在。所以，《金刚经》它所昭示的是不要被任何的概念、名称所束缚。这任何的包括佛所说的任何的解脱的法门，它也只是一种说法，并非是绝对的真理。绝对的真理是在语言之外，是在概念之外的。所以佛所说的解脱法门是一种方便说。所以金刚经里讲，姑且把它叫做解脱的法门，是这样的一个名称，实际上并没有什么需要解脱的，因为昨天讲了，你当下就已经是解脱，没有什么解脱的法门。是名解脱法门的意思就是说，把它叫做解脱的法门，这个就是真相。我们日常生活中所接触到的所有的名称名相，它只是一个名字而已。我们每个人都活在名称所构成的世界里。那这里呢，又给大家讲到了一个古代的印度的故事，说有一个村庄啊，离王宫啊大约有五由旬，由旬这是一个古印度的一个长度单位啊，离王宫大约有五由旬的距离。那这个村民呢，每天都为国王去送水，日子久了呢，大家觉得很累， 想要搬离这个村子。那这个村长呢，为了劝说大家留下来，他就去恳请国王把这个五游巡改成三游巡，让这个村子离这个王宫近一点。那国王呢就同意了啊，然后呢大家又留了下来。有一个人说，距离还是原来的距离，你只是把这个五游巡改，你把这个五游巡改成三游巡，改了有什么用呢？啊，又一个说真话者。但是大家还是相信三游巡啊比五游巡要少了很多的路，所以呢大家依然为这个国王去送水。啊，这个又像我想到了一个朝三暮四这个成语啊。所以呢大家的宁愿相信啊这个名称概念，去从名称和概念去认识这个世界。当我们找一个人的时候，我们首先问他叫什么名字，是不是？那阿兰陀王呢，他见到龙君的时候就问他尊姓大名，那个龙君呢就回答，别人通过龙君这个名字知道我，然而那只是一个名称称呼名字而已，通过这个名字并不能掌握这个人。然后呢他进一步的推论说，龙君是谁呢？何者为龙君呢？是头发吗？是身体吗？是指甲吗？是眼睛吗？其实每一个器官都不是龙君。那么是色、受、想、行、识这些五蕴吗？也不是。龙君他只是一个声音，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实体。然后他就问这个弥兰王是否乘车而来，弥兰王说是的。龙君就问他什么是车，这个圆是车吗？这个轴是车吗？这个轮子是车吗？其实都不是。那么车是什么？那这个弥兰陀王呢好像有所领悟，他说基于轴、圆和轮等零件组合而成的，这叫做车的名字。那基于我们的脑袋、手、脚、大脑、血管、神经等组合而成，成为了一个人。事实上，车与人都无法从名称上去得到，名称它只是一个假名。用《金刚经》的方法，我们可以说，所谓的车其实并非车，只是叫做车而已。啊，所谓觉一并非觉一，只是叫做觉一。所有的词语不论什么性质，都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句型去重新去叙述啊，你就又从《金刚经》里得到了重新认识这个世界啊。《金刚经》的这种表述，它显示了我们平时语言的无力，在真相和真实的世界面前，这个语言是无力的，不仅无力，而且非常空洞。所以我经常讲啊，事实的真相跟这个语言和文字薄弱，是吧？文字薄弱和语言薄弱，这些永远没有办法达到事情的真相，它只能无限接近，而不能等同于。它是没有办法用语言和文字来去描述和表达的。想想这个世界上有十几二十万人，或者有很多很多的人都叫觉一，他们的身体、年龄、身份都不一样，但都叫这个名字。我们在讲这个车这个名称，在英语、俄语、法语等不同的语系里，它的写法、发音都完全不同，但是他们所指涉的都是车这样的一种交通工具。而且无论哪种语言描述的这个车，它都不可能穷尽所有车的状况，你没有办法真实的把它描述出来。所谓真实的车，就是实际在那里的那辆车，语言文字是没有办法的描述不出来，没有办法真实的描述它。所以重要的并不是这个名称，而是这个名称所指的对象。我们必须要摆脱词语去看那个真实的实际的对象。所以重要的并不是刚才讲的那个村庄离这个王宫，它重要的不是你说三游巡还是五游巡，而是实际上它所代表的这个距离是多少。这也是 涉及到了我们佛法讲的另外一个内容是什么呢？限量和比量啊。所谓比量就是打比方的方法，你这个三由旬和五由旬它都是比量啊，给你概念，给你一个概念啊，这么远的距离。所以我们生活要解脱，第一步就是你任何的时候都不要迷失在这个语言的丛林里。这个文明的叠加会使得我们离真实的世界越来越远，我们这个词语概念以及这些相关的制度娱乐，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社会这样的一个世界包围着我们。所以我们解脱或者说解放的第一步就是对任何的词语任何的表达都要质疑。比如说你说美丽的啊，这个形容词，当你开口说这个美丽，你就要问自己哦，美丽的是什么东西呢？ Beautiful 对不对？美丽是什么呢？什么是美丽的呢？这个词指的是什么东西呢？你不要停留在这个词语上面，不要执着于这个语言所流露出来的这个美丽的幻象之上。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之所以被这些假象所蒙蔽，很多时候是我们接受了人们正在使用的这个词语说法，而理所当然的你就接受了这些词语，理所当然你就认为那是真实的，是没有任何怀疑的。所以你越过词语，你不要有任何的停留，不要停留在词语和原意建立起来的这样的喧哗的这个表面的王国上，你要回到这个基本点上，就是那个具体的事物上，然后真相就会渐渐的向你显现啊。这个就是我们内观禅呢 啊一直在强调这个东西啊，用我们的觉知。所以当那个具体的事物向你敞开的时候，你向那个具体的事物敞开，你就不需要语言，不需要文字，你当下就是那个具体的事物。这也是我们禅宗里讲一直讲的不立文字啊。禅宗是不讲究啊用文字去描述事情的真相的。为什么禅宗又是我们讲是一个要根气很锐利的人啊才能去修禅，也是这个意思，你要去悟的。那比如说回到这个车子哈，你现在打个比方，你上个星期你刚刚买了一辆劳斯莱斯幻影，是不是啊？是最新款的。那你开着这辆车你觉得很爽那一般劳斯啊买劳斯莱斯都是不是自己开的，都是有司机给你开，对不对？假设啊你自己开啊，你觉得这是你的啊，你要清楚它的每一个细节，它是实实在在的，对不对？但佛陀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你就会说了，那这个劳斯莱斯如此清晰的就在我的手中，就在我的眼里，我正在把握着它的方向盘，那怎么可能是虚妄的呢？啊，那一个朋友呢他就对我讲啊，他说啊名称啊有虚假性，容易理解，那车这个名称呢是随意的，然后你如果把它叫做牛它就叫牛了，是不是？你说那部车具体的车也是虚假的，这个很难解很难理解，除非你像一个魔术师一样，你把这个劳斯莱斯给变没了，你把这个车给变走，我就相信佛陀说的话了。有个朋友曾经这么跟我交流，那这里呢啊，就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当然我是不可能把这个车子变走，对不对？就佛陀在世的时候他也不可能把这个车子变没变走掉，因为佛陀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他所说的这个空上节课讲了并非不存在并非没有啊，车子确确实实在那里，而且此刻啊它属于你的啊，因为你花了钱购买它，对不对？在你名下，我们暂且说它属于你的。佛陀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第一，广告这个销售资料或者这个销售员给你介绍这个车的外形车的装饰，它构成了一个影像，就赋予了这辆车许多的品质。比如说劳斯莱斯我们都知道 是贵族啊，象征着贵族。那这个呢，为什么会给人这样的一种错觉，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觉得你开了劳斯莱斯你就是变成贵族呢？这个唤起了我们很多想象和愿望。这个呢，就是我们广告销售啊，给到了我们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东西。那以为拥有了这辆车你就可以达到了什么样的境界，那这个是一个幻觉。那无论外在的这个装饰和广告的文字画面如何渲染，这辆车实际上它只是一辆车，一辆装着发动机而已的车，对不对？但是你沉迷于那种幻觉，你就注定会失望。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享受这种幻觉的同时，把这辆车仅仅看成一辆车，没有什么附加的东西，那些都是你的想象而已。比如说我们很多人都看过夏天的这个天空，这个云彩会变换出很多的形象，有的云呢像一头小狗啊，有的像猴子，有的像宫殿。那如果有人把这些小狗啊、猴子啊、宫殿啊把它当成是真的，那么很多人，大多数人都是认为这个人是白痴，这个人是很愚钝，对不对？但是日常生活里我们常常却把这些白云苍狗当成了真实的东西，但是并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是一种愚痴，是一种白痴。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假象带给我们一种错觉。那第二个，这辆车之所以成为这辆车，成为你的车，我跟他讲了，它是有许多的因素造成的。因为这辆车它不可能自己成为辆车，它需要技术，需要工人，需要各种各样的条件相互的配合，也就是我们佛法里讲的因缘具足的时候才能产生出这辆车。然后你还要需要其他的种种因缘，它才可能被你买到，成为你的车。只要中间某个因素，这个因缘变了，那这辆车以及它和你的关系都会改变。没有什么独立的绝对的因素使得这辆车成为一部这样的车，成为你的车，成为各种因素相互依存的结果。所以呢，当你把这部车只是看成一部车的时候，不要以为它是一个独立的或者是绝对的整体，你应该是能看到它的一个叫做全然的状态。它是一种组合，它是一种依赖各种因缘合合而成的一种组合，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这辆车此刻确实它是一辆劳斯莱斯啊，是属于你的车，但是接下来的每分每秒它的零件都在老化，都在变异之中，还充满着很多不确定性。比如说不小心发生了车祸，比如说你的经济状况，都可能会改变你目前的这种拥有这辆车的状态。所以它目前的这个状态并不是一个常态，实际的情况它也是无常，这辆车存在于无常之中。所以呢，当你把这部车当成一种组合的时候，你还要把它看成是一种动态的，是一种无常的存在。那这种观察呢，很像一场游戏哦。佛陀他仿佛很认真的在做着这样的一个游戏，因为这样的游戏揭示着我们所追求所迷恋的事物其实是非常空洞的，非常不可靠的。我们在拥有享受的同时，必须要摒弃对他们的执着。如果我们执着，那就注定会失望，会失败。所以佛陀呢，他昭示的空性，这个空并非消极的逃避哦，而是对于真相的勇敢承担，从而你会在这个不可靠的，这种不可靠的存在里面找到一种可靠的不变的东西。那我们明白了夏天的这个云彩变换出来的小狗猴子等等都不过是幻象，它只是一个假象而已。但是如果 认为这个云彩是真实的，那么你们就会执着于云彩。佛陀呢，在《金刚经》里反复地说明了，只有你放弃不执着，才能真正的得到。佛陀确实是确切地讲，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你试图在各种图像声音里去寻找如来，去寻找觉悟的道路，是完全不可能的。那佛陀呢，在金刚经里呢，是提醒我们修行者不要拘泥于形式，重要的是那个最基本的点。如果没有对于空的领悟，即使你每天拜佛礼佛，每天坐禅，没有真正的益处。就像有一位禅师他说的啊，他说你怎么能把这个砖块去磨成针呢？我们听过铁杵磨成针，对不对？那你砖块你想要磨成针，你想要把它磨成针一样，那你先得改变这个砖块的内涵，改变它的属性，让它变成金属，否则那就是无用功。那慧能大师，我们的六祖啊，对于《金刚经》的这个旨意是理解的非常的深刻，他才会如此的强调顿悟啊。很多人简单的以为顿悟啊就不需要简单的，就不需要去这个一步一步的修行，他一下子就觉悟了。事实上，慧能大师说的顿悟来自于《金刚经》，他是这种是形式主义的这种修炼，他必须是强调当下。这个顿悟和渐修，这个理上要顿悟啊，就是你当下这顿你可以马上能够彻悟，但是修你还得渐修啊，要一步一步的去修啊，你不是悟了你就不用修啦，不是这样子的呀。你很多人跟我讲了，说师父成佛了以后就是不什么也不用做了，成佛了以后就什么都不用做了、成佛了以后才是真正的我们去普济世间开始，才真正的修行开始啊。你悟了以后，悟后起修啊，你就才会开始。你需要先悟道啊，悟道然后你会见道，对不对？见道你才会行道，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呢，悟是第一步，是开始。我们通过各种法门，各种形式让自己开悟。所以呢，我们应该时时刻刻啊，都不执着于各种修行的形式，而是应该向着存在的这种真相敞开。你处于空无之中，你就会能够感受到存在的真相的空性。这个是修行啊，运用到日常生活中，我们就要记住的是，任何时候你都应该回到那个基本点，回到那个真相，而不是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无谓的形式上，以及这种形式的营造的幻象之上。那有些人呢，他很热衷于啊追求各种技巧，各种恋爱的技巧啊，追求异性啊，他忘了一个根本点，就是什么呢？你要必须先找到你爱的，以及对方也爱你的人呢、你的这些恋爱技巧才有意义啊。所以你这个判断力才是首要的呀，这个判断力也叫正见啊，你必须要明白是谁才是喜欢你啊，你喜欢的是谁呀？不得这种喜欢，那你所谓的那个技巧啊，也就你相互喜欢的时候，你这个技巧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那就不像有些婚姻专家啊，辅导专家不断的教别人怎么夫妻相处的艺术啊。如果我们离开了一个基本点，那就是如果夫妻双方已经不相爱了，你怎么样相处的艺术那都没有用啊。你即使学会了各种啊八万四千种相爱的法门，你彼此之间没有爱了，那你怎么样相处的艺术那都没有用，那都是在忍耐，那个真正的矛盾点呢还在内部呢，那他迟早都会爆发的。所以在这种男女关系里面，这个爱是你必须要去认清的一个真相。 这个爱可不是简单的一个约会啊，送你一朵玫瑰花，也不是什么结婚纪念日的这种烛光，不是情人节的这个甜言蜜语，这些实际上它都不是真实的本身，都是形式而已。最重要的是你的那个爱还在那里啊，那些都是表现形式了。那很多时候呢，我们活着却不愿意去面对那个真相哦，你只是在这个表面功夫上打转，这个层面得打转。所以我们的这个很多人呢，这个婚姻啊之所以是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你们不愿意去面对爱这个真相。为什么不愿意面对呢？因为我们把自己的这个愿望当成了现实，当成了这个道德规范啊，爱的天长地久，白头偕老，这个是美好的愿望啊。啊，就像张爱玲也在她的作品里讲到，所谓的白头偕老之类的话，其实很悲哀的，因为不可能。不过呢，我们仍然把这个愿望赋予婚姻，所以呢，啊，我们那个钻石啊，钻戒卖的那么好，对吧？佛法里讲无常，他就说一颗钻石恒久远啊，给你这种概念，给你这种愿望和期望。所以呢，我们都生活在这种愿望之中，而忘记了真相的无常。正因为人家啊，大家都不愿意去面对这个真相，所以人家这个销售做得非常好啊。所以我们生活在这种概念里面，渐渐的啊，婚姻这种形式就变得牢不可摧。你在感情上，你是不是相爱，两个人也就变得不重要了。人们只是满足于这种婚姻的这种形式，但是我们必须要真实的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当你们之间的爱不存在了，无论形式如何的完美，它依然都是一个问题呀。婚姻的问题必须回到一个基本点呢，那就是如果你们的婚姻必须以爱为基础，那么当爱不存在了，那你的婚姻实际上也就不再存在，还不是那一本结婚证，那一张纸没有用了。但是中国啊，以及一些东方的国家或这个社会的习俗，就把这个离婚呢、啊、用道德去绑架它，觉得离婚是一个负面的事情啊，无论怎样面子上你都要维持这个婚姻状态啊，为了所谓的这个面子啊，为了所谓的道德。所以呢，催生出了很多无爱的婚姻，也催生出了很多不道德的行为。但是在西方啊，在人性解放方面就更加的彻底一些，不会被这些道德所绑架，人家活得更加本真一点啊，是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不会拿这个婚姻来约束啊，这个是东西方文化的不同啊。所以我们经常讲啊，不要二元对立啊，不要拿自己认为的观念去束缚别人。所以男女的这种关系真谛就在于那彼此相爱，尽管你在这个恋爱的过程中你说啊，师父啊，我找一个爱我的人，我爱的人太难了，要不就是我爱的啊，他不爱我，要不是他爱我，我不爱他啊，太难了。所以很多人都问我这个问题，那我就会给他一句话：鞋大鞋小穿在你身上，对不对？你自己要去领会啊。那比如说，那、啊、聊一聊股市啊，股票，很多人啊，很多朋友都在炒股票，但我的感觉是，不是你在炒股票，是股票在炒你们。为什么？因为当股票上涨的时候，很多人他就充满了兴奋啊，相信哇，很快就发达了，很快就致富了，他相信这个股票一直涨上去。但是事与愿违，一旦下跌，他们又变得忧心忡忡，然后完全受制于股票的涨和跌，每天的喜怒哀乐都表现得非常的精彩啊，都被这个股票给牵绊住了。真正的高手，他是超然于涨跌之外的。涨跌并不重要，重要是这个规律啊！你明白了这个涨跌的规律，你就不会受制于它。当然，还有最基本的真相，一个常识性的真相，那就是无论什么股票， 都有它真的价值，你离开了这个基本的价值，你疯狂的这种涨和跌都是不真实的，都是人为操纵或者是一种情绪的累积。所谓的高手其实只是不为眼前的这种涨跌着这个幻象所迷惑，他掌握了背后的那个规律，知道这些股票真正的价值，所以他就不会被每天这个涨跌，这种表面的涨跌所左右。而很多人呢，在涨和跌的这个幻象里去寻求利益最终你都会失败，因为你对这种关于涨和跌的预期不是基于对真相的把握，而是基于你自己的这种希望和恐惧。有一个词语叫做股市神话叫做股神哦。所谓股市神话，那就是说源于你的希望和恐惧，并非是真相本身，而是我们内心希望它涨你恐惧它下跌所折射出来的这样的一种神话。其实这个神话它是来自于古代好像是科技不发达的那个时候的一个产物，但事实上在科技发达的现在，我们仍然很多人活在这种神话的氛围里股市里弥漫着，到处弥漫着这种神话，其他的领域也是这样所以上一届这个美国的这个副总统戈尔呢，他就拍了一部纪录片，这个名为不愿面对的真相这个呢是关于环境保护的，我很喜欢这个名字不愿面对的真相。所以现在社会上其实很多的人他所面临的这个问题都是就是很多人他现在有心理上面或者是社会上的问题心理产生的焦虑，都是因为不愿意去面对事实的真相。我们生活在这个繁华的世界里，到处都是丰富的这种影像物质和声音，到处都是繁华的高楼林立拥挤的街道，好像我们看到像宫殿一样在这个购物中心，但是我们生活在其中，你却以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了，你永远没有真正的把这个心安住在这个实相当中，无常佛法里讲的无常，然后突然一个突如其来的这种疫情我们这一次2020年的疫情突然来了，然后很多人处于绝望之中然后突然而来的现在又开始天气变冷了看到处都在下雪，突如其来的这个雪灾也改变了一切很多人车子没有办法上路，那有些人呢没有办法从提款机里取到钱也没有办法看电视，没有办法上网，这个好像华美的这种深色的世界突然消失了因为没有电嘛，仅仅没有电很多热闹的地方全部消失了，我们所拥有的，我们习以为常的这个世界其实是如此的脆弱，但是很多人都不愿意去面对这样的事实。而我们这个面对的真正的真相，就是我们的文明所创造出来的繁华，那个美丽的世界，如果我们不遵循这个大自然的规律，不遵循宇宙的规律，大自然就可以让它消失，一场雪灾或者一个海啸，那人类的生活就会回到原点，就会到农业的时代，甚至洪荒时代。这种文明它是一种虚饰，是一种粉饰，很多所谓的文明其实都是人类在慢性自杀这就是我们戈尔副总统所说的我们不愿意面对的这种真相我很喜欢看这些纪录片看到了人类真的是所有的生物里最残忍的这个动物我就觉得虽然是高级的动物上演着一步步的残忍剧我们不愿意去面对这些真相，我们只愿意活在这些梦幻里面。那最后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作为这一节课的结尾 说有一个很吝啬的牧羊人，他养了很多很多的肥美的羊啊，因为他又很吝啬嘛。那有一个人呢，他很狡猾，他非常想得到这个吝啬的牧羊人的羊，所以呢他就对这个牧羊人说，在很远的地方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我帮你把她求来做你的媳妇。那这个牧羊人一听漂亮的女孩子，他就非常的高兴，然后啊，给了那个人很多的羊和其他的财物。过了不久，那个人回来啊，就告诉牧羊人说，你的媳妇已经生了儿子。那这个牧羊人呢，突然做了复兴，非常的兴奋，又给了那个人很多的财物。又过了一阵子，那个人回来对牧羊人说，他说，你的儿子不幸生病死了，然后你的这个媳妇也死了。这个牧羊人听了之后就嚎啕大哭，他真的感觉到很悲伤很悲哀。他并不认为那个女孩子啊，那他的老婆还有那个孩子其实都是虚幻的啊，只是这个狡猾的人告诉他的一种幻象，然后很悲伤，非常的悲伤。但这个故事呢，我们细细的观察一下我们自己以及我们周围的人，那很多很聪明的人也许也会发现，我们实际上和这个愚蠢的牧羊人一样，为着那些虚幻的东西在奔波，在操劳。所以金刚经在最后还是回到最眼前的事物，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必须在当下，在任何一个时刻，觉知到这个世界的虚妄性。回到开头，那你可以猜一猜，假如佛陀去参加那一家人的满月宴会，我们刚开始讲的这个故事啊，如果佛陀去参加了，他会说一些什么？他会做一些什么呢？这个可以大家自己去思考。那好，这节课就跟大家讲到这里啊，愿大家正确的面对我们的人生中生与死的问题啊，正确的面对我们生活中的幻象，找到最终的、最究竟的真如本性。